让我们同起立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将今天的诗篇107篇1-3节23-32节啊，我会读单数节，后来我是读双数节哈，就反正我们一人读一节就是了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，所招聚来的。23节，你们读。你们读23节，请。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。他们上到天空，下到海底，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。风息浪静，他们便欢喜，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。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，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圣父啊，愿众弟兄姊妹心中的意念，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，因为这时正是悦纳的时候。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好，我请 Tommy 把那首诗放出来哈。如果是读中文英文啊，不懂中文的可以看英文哈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作者海子。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，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我将告诉每一个人，给每一条河，每一座山，取一个温暖的名字。陌生人，我也为你祝福，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，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。我只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这首的诗歌听起来非常的唯美，非常的浪漫，可是你可以想象吗？这样的一位诗人，他写下了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的这样的一位诗人，他后来在25岁的那年，他选择了卧轨自杀。海子的原名叫查海生，他在1964年3月份出生在安徽怀宁县。79年呢，很聪明的一个孩子，他考上了，经过大考哈，高考，北京大学法律系。83年，4年之后，毕业之后呢，去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。就是这样的一个才子，可是却在89年3月26号，在河北的山海关卧轨自杀。我讲这个引言是要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跟今天的这样子的一段经文会联系在一起。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，在三月份之前，就我回国之前，我讲那篇信息也是107篇诗篇。不过呢，那个107篇呢，是前面三段，今天是后面这一段。也就是说，第一到第三节呢，诗篇的107篇一到三节呢，其实只是讲述，就是说这个背景是怎样的一个背景。背景就是一群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被掳归回到他们神给他们应许之地，就是他们当时被掳到以色列哈，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呢，犹大人被掳到这个以色列被掳到亚述，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。那最后呢，他们分散到世界，就是四方了，可以这么说啊。那最后他们有机会可以归回到他们应许之地，这个迦南这块地方。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今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人，我们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可能来自各地，有来自中国大陆的，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，有来自各地的，对不对？中国大陆都有很多的地名，可是呢，我们却都是被上帝召聚来到了恩惠堂，来到了这个地方。可能我们在这里信主的，也可能我们在这里生命成长，也可能我们在这里就是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人。所以这样的一群人，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经历神他的恩典呢？因为诗人讲这篇的诗篇一开始就定性为是一个感恩的赞美诗，所以你们要来称谢耶和华，也就是说要来赞美神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愿他的这些子民都能够经历他的这个恩典，而且他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各地把他召聚过来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讲的107篇的前面三部分呢，是讲到说在一个什么情况呢，就是在迷途中，可能在旷野当中得到神的引导，记得还是在第4到第9节，这里面没有写了哈，因为之前我们有分享过。然后呢，在被囚的时候，就是被关押的时候，在罪的辖制当中，可能得到神的释放，那是在10到16节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我最记得，因为当时我心里面一直在迫切地为我们当中的一个家庭祷告，因为有一位弟兄他要做一个大手术，所以呢，我当时呢很迫切的祷告说呢，神给的这段经文说，在病痛中得到神的医治，17到22节。那现在他已经痊愈了哈，所以我们感谢神。那是在这个前面三部分。那么今天的这半部分呢，就是第四段部分呢，是讲到在风浪中蒙神的拯救。也就是说，在第四段里面，这个23到32节呢，正好是第四幅的画面，也就是说在风浪当中得到神的拯救。所以刚才我读了一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，听起来这篇诗就感觉到这段诗篇，就是诗歌，就让人感觉到是很浪漫很唯美的，这样子的一个渴望，不但是做一个平凡普通人，而且是一个什么珍惜生命，又是一个非常向往爱情，或者是一种温暖幸福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，也避免不了人生的风浪。如果我们在陆地，我们觉得好像还容易 handle 得了，你可以开个车，或者你可以选择走路，或者可以选择爬山，总是觉得好像在陆地总还是四通八达。可是到了海上，有没有人坐过游轮的？举个手给我看一下。游轮，好，都有哈。在游轮在大海里面，你感觉到怎么样？如果是一天还好，如果是一个礼拜，也还勉强过得去。如果让你在那里待上半年、一年在海上漂，因为我们当中没有船员，所以你们就很难想象船员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在海上确确实实会觉得很渺小，茫茫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虽然你的游轮很大，可是对于这个大海当中也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船只而已。也许我们现代人说到大海， 会觉得很浪漫 很开阔，会觉得啊，如果住在海边的豪宅那 多舒服，是不是？可是你要知道，在犹太人他们的文化里面，他们对大海却是非常的恐怖，他们觉得大海就是一个魔鬼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一个不受控制或是一个混沌的一种邪恶的势力掌控的一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说到海都是觉得是一个不好的地方，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呢，今天讲到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在大海当中的时候，在风浪当中的时候，仍然有耶和华神掌管这大海，掌管这个大自然。就像刚才刘弟兄读的那段约伯记，对吧？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他什么？他给海定了一条线，一条准绳，这条线你不可以超过，你超过就会怎么样，是吧？他就会斥责。那这说到这个大海的时候，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有哪些人是被在大海里面晃来晃去，最后进到鱼肚子里面的？啊，还记得那个人吗？约拿，是吧？对啊，约拿就是在大海当波浪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呢，就是上上下下，整个船的人都被晃得不得了，甚至船的那个船主哈，船长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到海里面，可是还是没有停止这个波浪，就他们只能抽签，就抽到这个约拿是那个引起风浪的人，就怎么样？约拿自己主动说：“你把我丢到海里面，这个风浪就平息了。”他们就只能把他丢到海里面。丢到海里面的时候，他就被一个大鱼一口吞了，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。你记得约拿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的时候，他怎么样经历神他的恩典？因为为什么我想分享这段经文？因为这段经文也救了一个弟兄。我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一下。这个弟兄是在加州的，当他其实他年纪就跟我差不多，在家里面工作的时候突然间就昏倒，昏倒的时候太太也在家里面，才发现他中风，把他送到医院，整整在急诊室里面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。当时太太跟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王牧师和我就迫切地为他祷告，于是我们就听到神给我们这样的一段经文，在约拿记第二章一到三节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：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第四节，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接着后面还有很多祷告内容，牧师和我就鼓励这个家庭，因为他们曾经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。所谓虔诚就是他们对曾经带领王牧师在大船团训里面做组长的，带领他的也是在 Microsoft 工作的，但没想到他去到加州之后，在一个商海，在一个人海，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他开始远离上帝。可是这件事情让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把这段经文给他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约拿能够在鱼腹三天神把他救出来，这位弟兄他即使在急诊室待着，神也一定把他救出来。今天他已经可以走路，可以恢复工作，可以继续生活，这实在是很大的恩典。所以看到在人生的波浪当中，在这种狂风这种患难当中的时候，仍然可以向神 哀求。就像二十八节说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，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了。在新约里面，今天其实主要的福音题是讲耶稣平静风浪，叫船很小，对吧？当他们在船上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这群的渔夫都是打鱼高手，从小就是熟悉水性的，可是面对风浪来的时候，他们也害怕，他们呼救说，夫子，我们就要死了，你不管我们了？你还在睡觉吗？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站起来，斥责风和浪，平静了风浪。所以当他们看到风息浪静的时候，他们就欢喜，因为耶稣带领他们去到平安的彼岸。刚才我读了一段的诗人的这个 诗歌哈，这海子的这个诗歌，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？我相信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认识我们的主。25岁的生命是一个最好的年华，他可以写出这么感动，让人那么得安慰的"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"的这样子的一个诗，可是他的人生却三次受到灾难，可以这么说，经历过成长过程也好，生活当中的一个流浪，也经历过爱情的失败，还有生存的危机。所以当他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性和世界，他看到真实世界的那种不完美的时候，他不断的受到打击，最终他崩溃。我相信他也是抑郁的很厉害，他选择了卧轨自杀。可是即使是这样，他的罪还在那里啊，这个世界还是在那里。他的诗歌说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却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期许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？但事实上，诗篇里面所描述的这种人生的悲惨，比这个诗人海子所经历的悲惨更加大。犹太人他们被上帝怎么样任凭他们，所以怎么样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最后他们就被掳，先北国以色列被掳到亚述，南国被掳到犹大这个国家，掳到这个巴比伦。他们在那里寄人篱下，甚至他们的婴孩都被那些掳掠他们的人摔到磐石上。所以他们在137篇就有个咒诅，是说如果把那些敌人的婴孩摔到磐石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的婴孩，他们的孩子就是被敌人这么摧残。那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南京大屠杀的时候，有多少的家庭破裂，有多少家庭被残杀，多少的妇女被迫害，婴孩都一样。所以其实诗篇里面所描述的这样的情况是一个更加悲惨的一个状况。犹太人被掳，可是当他们归回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拯救。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也许这篇的诗篇也会让你回想到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苦难，可是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一路上帝的恩典和保守都在里面。又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，你目前也许也经历着一些的难处，也许也是在一个人生的风浪里面。那么这样的一段经文正是要提醒我们说，即使你面对了人生当中的一些遭遇，一些不公平的对待，甚至一些患难的时候，你是会像约拿一样的向神呼求他的慈爱，像王牧师的那个朋友那样，那个弟兄学习向神祷告祈求，还是你不认识神， 没有想到说要去依靠这位神，想到自己去扛，想要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呢？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当你遇到人生的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你也要来像诗篇107篇诗人一样，呼求耶和华，求他拯救，求他施行怜悯，脱离患难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，他是那一位在沙漠可以开江河，在旷野可以开道路，他是那位使无变有，他是那位能够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。但愿我们都能够像诗人一样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诉说他奇妙的作为，好叫我们的人生无论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可能你在旷野迷途当中，在痛苦罪恶的捆绑当中，或是在生病的时候，甚至在风浪的时候，透过这个诗篇都让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怎么样向神呼求得到拯救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都经历他奇妙的恩典。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，你的能力是超乎万有之上。主要我们也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常常会遇到人生的风浪，也许是在我们的工作上，也许是在我们的情感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在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中，或者是在孩子的教育当中，各样的环境，各样的难处。就当我们向你呼求，当我们恳求你的赦免临到的时候，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平静我们人生各样的风浪，使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，也能够经历你的带领。谢谢你在我们患难当中你拯救我们，好叫我们也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面对一些在痛苦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将神你及时给我们的拯救和安慰带到他们当中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活的见证，美好的见证人。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。